您好，感谢您听到我是小书童。本节目由小书童频道微信公众号和喜马拉雅共同出品，在公众号里面回复陪伴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我们正在聊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作者琳达。从这期节目开始啊，我们正式进入到这套书的第四本，也是最后一本了，如彗星划过夜空。第一本历史深处的忧虑，我们透过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也就是权利法案，看到了美国人对于自由的渴望，以及他们在认清了自己的追求之后所甘愿支付的代价。我们聊了独立战争、言论自由、为何不禁枪，以及辛普森案等等的话题。第二本，总统是靠不住的。在美国人看来啊，靠不住的可不光光是总统，而是掌握着权力的任何一个人，或者说就是权力本身。他们对于权力的扩张异化，从而危害到公民自由，时刻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为此啊，他们建立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府架构。琳达呢，就将其比喻为一台精巧的收银机。我们聊了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拿到司法复审权、树立最高法院权威的马伯利诉麦迪逊案等等的话题。第三本，我有一个梦想，围绕着种族问题展开，这是美国最深的一道伤疤，至今啊，都让他们不停地在反思。但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才能够真正地从过去的错误和分裂当中走出来，达成全民的共识，形成稳固的制度，也就不会再重蹈历史的覆辙。我们聊了阿姆斯达号案、南北战争，以及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现在啊，我们一起翻开最后一本，如彗星划过夜空。我们一起读这套书啊，其实就是想回答在第一期节目当中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美国何以成为今天的美国。美国人把1776年7月4号当作他们的国庆日，因为在这一天大陆议会发表了独立宣言。可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说过，此时是独立战争开打的第二年，他们不过是宣布了一个独立的目标而已，距离他们打赢战争、夺取江山都还有七年的时间呢。或许啊，在美国人的脑海当中，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什么总统、什么中央政府，甚至江山都不是必要的，唯有自由和独立的理想是唯一的必要条件。我们站在今天回看当年的美国，公认的美国真正得以建立起来的标志，并不是独立宣言，而是13年之后的美国宪法。也正是这一部宪法，才让美国人独立和自由的理想得以实现。它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也是第一次把三权分立的原则变成了现实，是它将当时北美大陆上比今天联合国成员国之间都要松散的各个州真正的统合成了一个国家。从此之后200多年，这个国家的最高象征不是国会，不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更不是美国总统，而是这部美国宪法。一直到今天啊，美国军人入伍都是向着宪法宣誓的，他们宣誓效忠，用生命捍卫的对象不是某位总统、某一政党，甚至都不是国家和人民，而是美国宪法。可以说啊，就是这部宪法缔造了美国这个国家。美国人啊，在经历了八年的独立战争之后，终于是脱离了英国独立了。这个时候是1783年，可是呢，费城制宪会议是1787年才召开的，这中间四年的时间，他们都在干什么呢？美国人说啊，我们也没干什么，既然我们已经把骑在头上的英国总督给赶跑了，苛捐杂税都没有了，那我们不就自由了吗？什么中央政府、什么领导，通通都不需要，我们就种地打粮食，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不就可以了吗？美国人啊，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于是呢，华盛顿将军卸甲归田，一众开国元勋拍手散伙，各回各州，该干嘛干嘛去了。此后四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就进行了一场弱政府的社会大实验。可结果怎么样呢？失败了。日子像他们说的那样过，还真就过不下去。中央政府太弱，一大堆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最主要的，那就是经济问题。此前可是打了八年的仗啊，那请问战争的经费怎么来的？ 当时只能发国债，有些呢卖给看好美国未来的外国人，有些发给士兵当作军饷，有些付给商人用来交换军用物资。现在仗已经打完了，大家纷纷就揣着债券来找联邦政府兑现，可是联邦政府根本就没钱啊，他连征税权都没有。征税的权利在各州，各州拿了钱再交一点给中央，养着联邦政府。作为一个国家，那你欠债不还，信用不就崩溃了吗？现代贸易关系全部依赖信用，没有了信用，那谁敢跟你美国人做生意啊？这个问题啊，很多年之后才解决掉。是到后来，美国宪法订立之后，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上台，他上台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着手解决国债问题。那个时候已经是1789年了，距离战争开打都过去14年了，债券的市场价值已经跌得只剩下面额的十分之一，有的甚至更低，很多持有者早就低价卖掉了。当时呢，政府手里面也没有多少钱，很多人就提议说，干脆我们就按照市场价值兑现得了。但是汉密尔顿坚持就是要按照纸面偿还，为什么？因为国家信用。就是他如此坚决的这个操作，让美国的公共信用重新确立了起来，随后呢，经济和贸易才开始好转。当然啊，这些都已经是后话了。刚打完独立战争时期的联邦政府都不用说偿债了，当时军队解散，联邦承诺的军人复员补助费根本发不出来。那为了要这笔钱，复员军人甚至组织起来把国会都给围了，请愿讨薪，还围了不止一次。弱小的联邦政府不仅无力解决债务问题，国家的内部矛盾他也没有办法调停。比方说纽约和新泽西，他们两个是邻居，纽约有港口，但是新泽西没有，那么新泽西的货物出口都需要经过纽约的港口，于是呢，纽约就向他收过港税，不交就不给你过。那新泽西当然就不干了，说咱们不都是一个国家了吗，你找我收哪门子的税啊？随后就向联邦政府告状。可是联邦政府呢，他正弱着呢，哪里管得了纽约。那新泽西就生气了，说你什么都管不了，以后开会我就不来了，份子钱我也不交了，你们以后有什么事儿也别来找我。这样一来，其他州又不高兴了，又跳出来纷纷指责新泽西违规，国会里面啊，吵成了一锅粥。内部问题联邦政府没法解决，那么外交问题就更谈不上了。独立之后的美国在欧洲各国眼里是什么样子？那就是松松垮垮，摇摇晃晃，随时都要散架啊。联邦政府没有任何的执法能力，看上去就是一副肌无力的样子。你说和这样的政府签了条约，那也是白签。所以欧洲各国都直接去和各州打交道了。于是英国就跳过了美国政府，直接跟弗吉尼亚签订了贸易协议。佐治亚呢，也把联邦政府丢到一边，跟西班牙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因为啊，他跟西班牙殖民地挨着，这是他迫切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而其他州呢，对此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到了1787年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大事儿。这件事情呢，就让美国的上层精英们都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啊，美国就完蛋了。什么事儿呢？那个时候啊，还没有美元，市场上面流通的都是欧洲的货币，用英镑来换算。独立之后和平了，生活和建设的需求大增，可当时啊，美国就是一个大农村，工业很少很弱，需要什么都只能找欧洲去买，流通的货币就大量外流，导致了流通性的进一步短缺。货币是没有了，但是贸易还得继续啊，怎么办呢？欧洲的制造商只好把货物赊给美国的进口商，进口商呢再分给各地的零售商，零售商最后给到本地的农夫。货物是可以这样一路的赊下去没问题，但是你总要收钱的嘛。当地农夫就还不出钱来，商人只好把他们告上法庭，法院呢依法拍卖欠款人的土地房产，甚至直接把他们关到监狱里面。但是流动性短缺这一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欠债还不上来的人就越来越多，这就变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这个时候啊，民众一动脑筋，说我们不是民主了吗？民主不就是多数人说了算吗？这好办。于是啊，人多势众的欠债农夫就聚集了起来，要求州政府发行纸币，还要求立法强行要求商人们接受纸币作为还款。但是这样随意印刷出来的纸币必然是飞速贬值，在商人看来，你们这就是合法抢劫，说什么也不愿意接受。最后农夫们走投无路，就开始造反，冲击当地的法庭和拍卖所。最为震动的一次就是1787年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暴乱。 一个叫做谢斯的人率领着几百名抗债的农夫真枪实弹地动了武，试图攻占州政府的军火库，和州里的国民兵就打了起来，当场打死了三个人。对于这场暴动啊，州政府事后处理得非常克制，以谢斯为首的14名领头者因为你们打死了人，所以被判处死刑，但后来呢又得到了州长的赦免。尽管啊，大家都厌恶并且痛恨农夫们诉诸暴力的行为，但是他们也承认农夫确实有苦衷，承认是这个国家本身的管理出现了重大的问题。这件事情就给美国的政界精英们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谢斯他本人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英雄啊，而马萨诸塞又是最早的殖民地，有着悠久的法治传统。那么现在这位英雄为什么没有带领农夫走向法庭，而是走向了军火库呢？请问这是为什么？这就是这个国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呢，1787年在持续了4年的弱政府社会大实验完全失败之后，各州决定再次派出代表前往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大家开个会，解决症结的药方就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性的政府。那么美国独立之后，这次弱政府的大实验它都是失败和教训，一点可取的经验都没有吗？那倒不是的。我们想啊，刚刚打完仗的1783年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中国还处在乾隆年间，整个欧洲包括俄国也都全部在帝制的统治之下，皇权专制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主要的统治方式。就算欧洲已经开始吹拂着改革之风了，那里的政治制度开始了缓慢的变革，但是啊，他们可是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举步维艰呐。当时整个人类历史上还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民主制度的大国，所以呢，战争胜利之后诞生一个独裁者，这可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情了。即便是此后的200多年，这个世界上诞生了多少的独裁者啊？看看这些人，再看看当年卸甲归田的华盛顿和一拍而散的美国开国元勋们，你会发现啊，他们这帮人身上例外的拥有着欧洲学者式的思考、新大陆人的朴实，以及当代政治家少有的那份天真。独立战争之后，没有了遥远的英王，也没有了头上的总督，各州的自治权就得以伸展，这就让民主制度在州一级尝试实施，各州纷纷开始立宪、立法、完善议会，推举出了州长替代原来的总督作为最高行政长官，这一切都给后来在全国层面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那好了，到这里总算是要进入正题了。1787年5月14号费城制宪会议。然而啊，作为人类文明进程当中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会议，召开的时候远比我们今天想象中的要简陋得多，也艰难得多。当时费城的人口只有4万人，同时期的法国巴黎人口有60万，英国伦敦人口有95万，而我们的北京呢有100万人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那你说如此重要的一个全国性的会议，美国人怎么就不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召开呢？抱歉，费城已经是当时美国最好的地方了。同时期的纽约只有 3.3 万人，波士顿更是只有 1.8 万人。这一对比你就知道美国当时在国际上的地位如何了，那简直就是一个大农村嘛。所以当时的欧洲人根本就不关心那个穷乡僻壤发生了什么事情，压根儿就看不起北美的那帮乡巴佬。开会的地点呢，是一栋2层的砖瓦房，被称为独立宫。11年前的独立宣言就是在这个地方通过的，里面摆放了13张小桌子，铺上墨绿色的桌布，各个州的代表围坐一桌。会议持续了4个月，从5月份一直开到9月份，那可正是炎炎夏日啊。会议期间为了保密，门窗紧闭，各州的参会代表都是当时的政治精英，严格遵循着英国绅士的传统，他们着装整齐，穿着礼服，戴着假发，拥挤在这一间不算宽敞的房间里面。你可以想象当时的那个环境确实是相当的艰苦。那本来呢，会议是定在5月14号就要召开的，可是种种原因，有的因为路途遥远，有的因为州里的事务繁忙，甚至有的根本凑不出路费，各州的代表都没有准时到达会场，一直等了快2个星期的时间，直到5月25号 ,13 个州当中有7个州的代表到会了，超过半数，会议总算是可以开始了。 后来呢，在开会的过程当中，也有人陆陆续续的敲门进来参会。所以啊，这个后来缔造了美国的制宪会议，跟盛大隆重庄严肃穆都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如果非要总结关键词的话，那就是务实和妥协。从后面的故事当中啊，你会有所体会的。那虽然说环境艰苦，条件简陋，但是啊，跟这次会议要解决的问题相比，这些根本就不值一提。制宪会议需要解决的是一系列具体并且尖锐的矛盾，比方说大州和小州之间的矛盾。大州的人数多，他们当然就主张之后的议会席位要按照人头数的多少来决定。那小州肯定坚决不同意啊！如果这样算的话，一切都是你们大州说了算了，那我们小州的利益如何能够得到保障呢？再比方说工商业和农业之间的矛盾。工商业当然是希望我们这个国家有贸易保护政策，确保本国的工商业能够发展得起来，不受到欧洲的冲击。但是农业呢，希望取消关税，这样就有利于他们的农产品的出口。再比方说南北之间的矛盾，这我们之间也详细的聊过了，一个是奴隶制的存废问题，另一个呢是南方奴隶多，他们就希望交税的时候奴隶就不要计入人口了，可是在分配议会席位的时候呢，奴隶人口就要计算在内。对此啊，北方是嗤之以鼻。还有地方和中央之间的矛盾。独立战争之后，准确的来说，独立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而是13个州。每个州啊，都相当于是一个主权国家，13个州组成了一个邦联，而不是后来美国宪法里面所规定的联邦。那二者有什么区别呢？关键之处就一点，联邦是有中央政府的，而邦联没有。它更像是今天的联合国。我们都是其成员国，但是大家的身份认同都是我是中国人，我是美国人，或者我是英国人，没有人会说我是联合国人。当时的美国就是这么个情况，大家认同的都是自己的州，会说我是弗吉尼亚人，我是宾夕法尼亚人。现在啊，就是要把他们对于州的认同通通变成我们都是美国人，那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制宪会议就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是各州呢，都尽可能的想要把权力留在州上。如果大家都把权力攥在自己的手里面，不愿让渡给联邦，那么又怎么可能建立得起强大的中央政府呢？所以啊，基于上述种种的矛盾，与会的精英们都心知肚明，制宪会议想要获得成功，绝非易事啊。因此，他们在会议的制度上下了很多的心思。首先第一个，那就是一定要把华盛顿给请来坐镇当会议主席。华盛顿本人啊，一开始是非常不愿意参会的，他之前就协调过几次州际矛盾，各州互不相让的态度让他是心灰意懒。他对于制宪会议一点都不乐观，在他看来会议多半是要失败的，就算勉强达成了决议，最终也是难以推行，所以他根本就不想贪这趟浑水。可是啊，大家是一再的劝他说，你一定要来啊，只有你出席才能够打消民众的顾虑，相信我们是在堂堂正正的共商国事，而不是聚在一块搞什么阴谋诡计。如果你都不去的话，那么会议的合法性都存疑，这个会根本就开不成。华盛顿这个人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过很多次了，他无疑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美国那片土地上是没有崇拜领袖的传统的，但是呢，他就是能够得到全国上下所有人的一致信任，这可真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在美国能够拥有华盛顿那样的荣誉。许多如日中天的领袖多半能以叱咤风云号召民众为荣，而华盛顿呢，恰恰相反，他却以沉默寡言和严谨自律闻名于世。他最担心的事情是逾越了权力而损耗了他自己的荣誉。华盛顿和那个时代很多的美国绅士都是自身荣誉为最高的追求，他们追求道德人格上的完美，那可真是一个叹为观止的时代啊。如今呢，不仅这些绅士们已经逝去了，那个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最后呢，华盛顿还是被说动了，担任了会议主席。在独立宫的最里面有一个高高在上的雕花的座椅，那就是给华盛顿准备的。一般来说啊，国家高层会议的主席所代表的可是最高权威，是个一言九鼎的大人物，都是以气吞山河之势来主导着会议的方向的。那如果华盛顿也是如此的话，他就不是历史上唯一的传奇了。 他坐在主席的位置上，从头到尾一言不发。为什么呢？在他看来啊，德高望重是一个极为沉重的砝码，他一旦压了上去，那么天平立马倾斜，别人很有可能因为不想违背他，就不再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了，或者说不再坚持自己的不同意见，所以华盛顿干脆就不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但是就算不说话，他依然发挥着定海神针的作用。会议规定，所有的代表发言都要站起来对着主席在表达，提到任何在场的其他人的时候呢，都要用第三人称。议员们对着华盛顿轮流表达自己的观点，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呢，其他所有人全部安静地听着，每个人发言的时间都是差不多的。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没问题，等到你发言的时候，你也对着华盛顿陈述自己的异议。这个制度设计啊，实在是太精巧了。为什么？刚才我们就提到，制宪会议需要化解很多重大与尖锐的矛盾。如果矛盾双方是你一言我一语的对攻，那么争吵肯定愈演愈烈，甚至大打出手都不奇怪。可如果所有人都是对着大会主席在做陈述，那么即便有非常对立的不同观点，也不会和对方直接产生争执，针锋相对的观点就被大会主席这堵防火墙给隔离开了，想吵你也吵不起来。这种规则啊，其实来源于英国的国会，英国人一直到今天都是这么玩的。所以啊，我们看英国的国会辩论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他们经过几百年的训练已经是相当的娴熟了，议员们一个个站起来伶牙俐齿，飞快的把自己和对方的争执转化为面对主席的陈述，激烈但是极为有秩序。第二个精巧的制度设计是在会议形式上做了全体委员会和全体大会这么一个区分。一个动议先要在全体委员会上进行讨论，拿出一个推荐方案，然后再进入全体大会对这个方案进行表决。可是人都是同一拨人，这听上去啊，似乎是多此一举，这也源于英国的传统。当时啊，英国国王是要出席议会的，如果议员们太过于放肆地讨论国家大事，一旦龙颜大怒是会惹火烧身的。所以呢，在正式开会之前，我们就先搞一个委员会，国王不在，大家就放开了说，等到讨论的差不多了再召开议会，这是全体委员会的由来。而费城会议当中设立全体委员会的作用还是为了缓冲矛盾。全体委员会讨论的时候，华盛顿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主席，而是坐到弗吉尼亚州的桌子上参与讨论，讨论一会儿，表决一次，看看结果如何。这个时候的表决结果只是当作委员会的推举方案，是对可行方案的一种试探。那么经过充分的讨论和一次次的表决试探，互不相让的意见也更加容易渐渐的平衡，直到统一的差不多了才作为正式的方案提出。然后呢，原班人马再进入全体大会程序，华盛顿回到主席的座位上正式表决。第三个制度设计呢，是提案即便表决通过了也可以反悔，但凡有人提出异议还可以重新讨论，重新表决。这是我觉得这次费城会议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可以你说话不算话，你同意了也可以反悔。我们现在看啊，当年的制宪会议的记录，会看到他们不厌其烦的在一个个条款上反攻，不断的重新一次次的表决之前已经通过了的条款，甚至啊，有的议题前前后后表决了70多次。你说这不是自找麻烦吗？使得整个会议毫无效率可言。是的，确实没效率，但是他们要的根本就不是效率。他们并不是要以最快的速度把会给开完，拿出一个结果，而是要拿出一部能够被最多的人接受，能够切切实实的执行下去的美国宪法。如果表决之后就不可更改了，那难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人耍一点手段，看着火候差不多了，赶紧提议投票，决议一出就是定局。事后有人发现我上当了，但肠子都悔青了也没用。而上了当的人之后会通过教训学会更高明的手段，再下一次扳回一城。如此往复的话，那么制宪会议就会沦落成为一场肮脏的政治游戏。与会的所有代表都表现出了难得的耐心。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啊，他们每个人最终是要回到自己的州里面，向民众公开他们制定的宪法的，争取得到每一位民众的认同。 如果说宪法没有办法落实，那么就算在大会上全票通过，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想要大会制定出来的宪法能够落地，为了能让自己本州的民众接受，他们就必须坚守一些原则。而同时呢，为了能够让其他州的民众也接受，他们又必须做出一定的妥协。那么大会的规则就要允许他们能够随时回来，把没有办法落实的决议再度的修改，再度的讨论。美国宪法之所以能够屹立200多年不倒，正是因为它的制定者们有足够长远的政治眼光，在足够宽容和充分博弈的环境当中诞生，最大程度上照顾了尽可能多的利益诉求。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民主明明是一种政治制度啊，为什么会说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呢？因为啊，制度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表达，他主张的是不同自由意志之间互不干预和相互的妥协、礼让以及共赢。我们不必把制度看得太过于高大上，制度也可以是一些非常小而具体的会议规则。比方说，这次制宪会议上的让你说话也让我说话，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你我都有说话的自由，但是谁的自由都不能被侵犯，相互尊重，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等等。之所以说啊，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因为政治制度是需要相应的社会文明程度来配合的。在美国，是民主文明的土壤里面，自然而然地生长出了民主这棵制度之树，而不是相反。没有这样的土壤，树根本不可能长出来。有些人就坚信利益至上，坚信一切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好像只要经济搞上去了，只要获得了足够的利益，我们就可以自由地选择任何想要的政治制度。但其实完全搞错了，制度是由民众的观念水位所决定的，是由全社会的文明程度所决定的，而非由经济决定。看看美国制宪会议的时候，他们那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就知道了。而最终经济发展的上限又受制于政治制度的约束。我们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种文化，文化没有好坏之分，确实如此，但是文明是有优劣之分的。低劣的文明会借用文化的外壳告诉你屎有100种吃法，但是优秀的文明会坚定地告诉你屎是不能吃的。费城的制宪会议是在民主这种思维方式下展开的，但是如果它是以专制的思维方式展开，又会是什么样呢？假如华盛顿坐在主席台上，他要一个人说了算，要让所有人都听他的。假如与会的每个人都膨胀着专制的性格，互不相让，甚至是争斗的你死我活，你还会指望他们为民主的社会制定出一部能够实施的宪法吗？在刚刚独立不久的美国制宪会议上，他们不是在移植一个现成的制度，而是在创建一个从未有过的制度啊！假如他们的文明程度还没有到达这样的高度，那么代表着民主、自由、宪政、法治的美国宪法根本就不可能在费城的独立宫，在那间拥挤的房间里面诞生出来。好了，关于费城制宪会议的起因和制度设计我们就讲完了，那接下来会议就要开始了。在长达155天的各方博弈当中，会场上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最后被誉为伟大妥协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我们下期节目继续。我的付费专辑《转述罗翔的法治的细节》已经全部更新完了，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法律思维，让我们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坚定地选择做一个清醒的好人，去做那些和真理、和正义、和善良相关的事情，去做那些无愧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事情。通过音频下方海报上的二维码可以优惠购买，感谢您的陪伴与支持。我是小书童，我在小书童频道与您不见不散。